出发点是本期法界主世界圆满三身有五能离障本来护土行行法起行五度光尊常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邪淫经。那么在邪淫经当中呢，现在讲的是三十品。那么第三十品呢，是这个大智疏海品啊。释迦佛在因地转为大智菩萨的时候，为了利益现有情而入大海取如意宝，通过精进呢得到了这个如意宝。但后面呢，通过这个大海当中的一些这个龙。对这个如意宝离开龙宫啊，就感到很不舒服，所以说呢，就偷偷的偷走了他的如意宝。后面呢，大师菩萨通过了一些精进，还有一些天神帮助呢，重新得到如意宝。然后呢，又回到这个南瞻部洲，通过如意宝的利益教化求一切有情的这样一种事迹。那么今天呢，也继续讲大师菩萨呢，想要出外游玩。那么他父亲呢，也是。准备了这个大象，很多这个仆从跟随前呼后拥的往城门行进。那时国内百姓在楼阁上或在道路两旁争相观看，犹有满足，纷纷说道：“太奇妙了，看他的威严像就像梵天一样。”那么就说是这个，当大师菩萨走在宽大的这个街道上面的时候呢，这些国内的百姓啊，或者在楼阁上面，或者在道路两边，都争相观看这个大师菩萨的这个长相啊，而且呢，非常的赞叹，就说这个大师菩萨的这个相貌非常的威严，似乎就像梵天一样。大师继续向前走，见到一些乞丐穿着破烂衣服，拿着破烂的碗，低声下气的乞求。给我一点东西。大师见后就问道：“你们为什么如此辛苦？”有的答道：“我没有父母兄弟妻室子女，贫穷孤独，无依无靠。”有的答道：“我一直患病，不能做工，无法养活自己。”有的回答：“我很不幸，多次遭灾，导致家破人亡，负债累累，牲口所逼，无法养活自己，只好来乞讨以保全性命。”大师听后心酸悲痛难堪。那么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就碰到了这个一群乞丐。那么这一群乞丐呢，也是穿着破烂，拿着这些破烂的碗，低声下气的向大师菩萨乞求，能不能给他一点东西。那么大师菩萨呢，也是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也是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的辛苦呢？虽然他是经过很多的记忆的，但是呢，就是说显现上面没有离开过深宫啊。对于外面的这些很多的情况呢，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说看到这么就是辛苦的人，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一种辛苦，为什么这样一种这个贫穷呢？那么这些回答的话，就说是以各自不同的因缘导致贫穷。有些说呢，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妻室，没有子女，贫穷孤独，无依无靠。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没有依靠处，没有户主。那么如果说有父母兄弟啊，妻室子女等等，像这样多多少少都有所依靠，所以说互相帮助的话，也不至于这么贫穷。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失去了父母兄弟，所有一些这个亲人都失去的缘故呢，越来越贫穷，就导致最后无依无靠的这种状态。有的回答呢，是一直生病，所以说呢，因为生病的缘故，没有办法外出做工，没办法通过挣钱的养活自己，导致了如此的贫穷。有些人说呢，就是说多次遭灾了，遭了很多次的灾，所以说导致家破人亡，负债累累，也没办法养活自己，只有出来乞讨保全性命。那么这大师菩萨听到了这些人所介绍的这个导致贫穷的原因之后啊，一方面呢，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悲叹，一方面呢，这个在这个当中呢，也还是没有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像他以后那样对一切众生的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也是心酸悲叹的就离开了这群乞丐。接着往前走，见到那些屠夫正在剥畜生的牲畜的皮，割肉称脉。大师问道：“为你们在干什么？”屠夫们都回答道：“从祖父那代开始就以屠杀为业，如果不做这事，就无法养活自己。”大师叹息不已的离去。那么又往前走的时候呢，看到一些屠夫正在杀生，正在这个剥被杀死的这样一种牲畜皮，然后呢把他的这个肉呢开始这个卖掉。那么大师菩萨看到他们在造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问他们在干什么。 屠夫的回答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以这个为业的，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就只有以屠杀为业，如果现在我们不做这样一种事情的话，也无法养活自己的，这个呢是属于一种这个，也是属于一种这样业绩颠倒。其实我们在观察这个业绩颠倒的时候，我们这个像做屠夫啊，啊或者就是说做这样渔夫啊等等，都是属于业绩颠倒。那么在这个业当中呢，做一些颠倒业，那么如果做一些颠倒业的话，就没办法和这个正法相应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印度它也是有一种所谓的种姓的这种说法，那就是说是祖上父辈他们做什么事业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儿子啊也必须继承这个事业。如果是祖父父亲是杀生的话，他们也只有以杀生为业，这个叫做种姓。所以说如果不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无法养活自己。所以说这当中还没有一个所谓的简单改行的事情，如果要改行的话，也许在印度还是很复杂的。如果不像现在你如果说是这个杀生的话，你可以改行，改行之后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职业可以去谋求，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养活自己。但印度它是一种种姓，啊一个门第，一个种姓的这种观念。所以说呢，像改行的话，其他的人也不允许的，啊其他人也不允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只有一代一代的这样做下去。很多时候呢，也是这样做的这个介绍的。所以说大师听完之后呢，也是非常叹息啊，很心酸啊，就是说是自己离去了。又见耕田者用犁耕地，小虫从土里被翻出来后被蛤蟆所吞食，又有蛇将蛤蟆吞食，孔雀飞来又将蛇抓住吃掉。大师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回答说，耕了地好播种，以后便会收获谷物来养活自己，而且还要缴纳给官府。大师听后深深叹息的离去。那么又看到农民在耕田，那么正在呢通过犁来翻地啊耕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地里面的很多虫子就被土里啊就从土里被翻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些青蛙、蛤蟆等等呢就把这个小虫吃掉。这个时候呢，又有蛇爬过来把这个青蛙等吃掉了。那么正在蛇吃掉这个蛤蟆的时候，孔雀飞过来又把蛇吃掉了。那么大师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问这个农夫啊，你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农夫回答说呢，啊，这个是在这个耕地，耕了地好播种，以后呢会啊收获谷物，所收获的谷物一方面可以养活自己，方面还要给官府交税。大师听完之后呢，也是深深叹息的离去。那么像这样的话，你感觉到啊，人们实际上这个要生活下去非常的困难，有些时候呢不得不通过造罪业的方式来求生，所以说就引发了内心当中呢非常甚深的这样大悲心，还有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做法布施的这种行为。又往前走，见到一些打猎的人不好网捉各种禽兽，看到一些禽兽陷入网中使劲挣扎不能逃脱，哀鸣呼唤，各个惊恐万分。大师见后问道，为什么干这个呢？他们回答道，我们只能靠打猎为生，如不干这个就无法生存。大师听了这话心酸伤感的离去。又往前走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些打猎的人，那么他们呢就通过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布置一些网箍呢，像这样的话就捕捉各种各样的禽兽。那么有些禽兽呢就不幸陷入网中啊，使劲挣扎，有求生的欲望，使劲挣扎，但是呢啊，就是说是没有办法逃脱，只有在这个网当中哀鸣呼唤，每个禽兽都非常的惊恐。大师看到之后呢，也是问这个猎人在干什么，他们回答说了，也只有通过这样打猎才能谋生，如果不干这个的话就没办法生存下去啊，他意思就是也是迫不得已做这样一种恶业。大师听了这个话之后呢，也是很伤感悲伤的离去了。又往前走，看到捕鱼人撒下渔网后捕了很多鱼，堆积在地上，有的还在不停生长。又问其原因，为你们在干什么？他们都上前回答道，从祖辈以来没有别的谋生之路，就靠捕鱼卖后买些衣服。又往前走了，是看到了这个捕鱼人正在这个撒网，撒网之后呢捕上来了很多鱼，那么就把这些鱼呢堆在地上，有些可能死去了，有些还在不停的挣扎。那么又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又回答说呢，实际上从祖辈以来也只有以打鱼为生，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别的谋生之路，因此也只有靠捕鱼卖了之后呢买些衣服买些粮食来维持这个生命。 大师看到后非常悲悯他们，心里想到这些众生都是因为贫穷缺衣少食的缘故才做这些恶业，杀害众生，染心欢喜，受终之后他们便会投身三恶趣中，从黑暗走向黑暗，这多么荒唐啊。那么大师看到这一系列的行为之后呢，那么前面也讲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屠夫啊，或者耕地的人啊，或打猎的人啊，还有捕鱼的人的还有一些乞丐。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有些众生呢是因为这个业导致缺衣少食贫穷，有些呢是在造恶业。所以说为什么这样会遇到这么多的痛苦呢？或者就是说一方面是有些是痛苦，有些方面是在造苦因，完全都是因为贫穷的缘故，缺衣少食的缘故，然后呢感受这些苦恼，或者通过贫穷缺衣少食的缘故要维生才做这些恶业。害众生，而且在做这个杀害众生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一点后悔心啊，没有一点这种这个惭愧怜悯心，都通过满心欢喜的方式造这种恶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受终之后就会投身三恶趣，就是从黑暗走向黑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想把这些他调转方向，返回宗中，因心里总想着这件事，所以一直忧愁不乐。然后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就不想再游玩了，然后调整方向呢，就返回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宫殿当中啊。因为他心中呢一直想到看到的这些事情，所以说呢一直是忧愁不乐，他在想怎么样才能够利益众生，怎么能才能够将这些众生从这样一种贫穷当中解救出来，从恶业当中解救出来。大师去见他的父亲，请求满足一个愿望。父亲对大师说，随便你求什么我都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大师说到，前几天出外游玩，见到那些百姓为求衣食劳累身心，做杀生欺骗之事，造下种种事业种种恶业，我升起很强的怜悯心，想趁机帮助他们，恳请你降恩，把库中财宝给我，任我随意救助那些贫穷的众生。父亲告诉说，我积蓄财宝都是为了你，你既然想这样做，我怎么会违背你的意愿呢？后面呢想来想去呢，就决定要付诸实施了，真的要帮助众生。帮助众生呢，就想到自己家里很富裕啊，所以说就像就去见这个父亲，请求父亲能够满足他的一个愿望。父亲对大师说，随便你求什么愿望都会满足你的心愿。大师就说到呢，前一天出外游玩的时候，看到很多百姓，一方面很痛苦，一方面呢为了这个求衣食，造了很多杀生和欺骗的这个事情，造下很多恶业，所以说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怜悯心，非常想要帮助他们。那么现在呢，就想这个把这个库中的财宝来救助他们就是说是请父亲降恩那个同意。父亲就是说呢，我积累财宝就是为了给你受用的，所以说现在你既然想要布施的话，我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儿子得到父亲许诺，即刻令人宣告一切人民，摩诃舍迦梵准备大行施舍，有需要的都可过来领取。宣布完毕，沙门、婆罗门、贫穷负债的、孤苦生病的，从各个城市的路上前后络绎不绝而去。那些百姓有从百里、二三五百里、千里之外赶来的，也有从三千、五千、万里之外赶来的，都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那么就说是儿子得到了这个父亲的许诺之后呢，马上告诉人民，现在大布施的准备大行施舍的，如果有需要的都可以来领取。那么这个对于这些城市里面的这些这个穷人啊，或者说前面的一些猎人的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所以说呢，宣布完毕之后啊，这些沙门、婆罗门也好，或者各种各样贫穷的、负债的、孤苦生病的，都从各个城市赶到这个地方来领取布施之物。那么这些百姓呢，有些从百里之外来的，有些从二百里、三百里、五百里、有千里之外，还有从三千里、五千里、万里之外赶来的。总之呢，都是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后面大师菩萨他能够他入海呢，就也是做一个赞助角的。为什么呢？因为就他父亲的财富再多的话，这么多人从一百里来，自己从一万里赶来的，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然后就财富再多，也总是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所以后面就出现这样财富不够用的这个情况，有这样一个情况。大师布施一切，满足他们的愿望。需衣服的给衣服，需粮食的给粮食， 金银七宝、车马轿子、田园深处，都按求者之意思语。那么大师呢是这个布施一切的，他只要是这个人们有什么样愿望都可以做布施。所以如果是需要衣服的话，就给他们布施衣服；需要粮食的就布施粮食。如果需要金银七宝啊，需要车马轿子、田园深处等等，都是可以按要求给他们布施。如此布施持续一段时间后，仓库的财物已布施了三分之二。这时啊，扁丈利就去告诉他的父亲说，这种摩诃舍迦梵布施已然，仓库中三分财物已布施了二分，与诸王之间的信使往来都需要花费，希望你深思熟虑，以后不要责备我。那么这样布施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没有对于其他的这个求施者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界限，有什么样的很多的这样一种限制的要求，所以就这样持续的布施，就这样持续的布施，财富有限呢，求者无啊就无涯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这个仓库当中的财物就已经去掉了三分之二了。这个时候呢，守仓库的这个典藏利也就去告诉他的父亲，就自从大师开始布施以来呢，仓库中的三分财物现在已经布施要两分了。那么和诸王之间的信使需要往来需要花费的，也就是说因为他是国王国师嘛，很多小王呢都派信使来问候他，给他供养一些东西，所以说呢按照礼节来说的话，自己应该回礼，也需要一些财富，所以说叫做与诸王之间的信使往来需要花费，希望你能够深思熟虑，不要把财物用光了。现在我是提前提醒你啊，以后没钱的时候不要责备我。父亲听了官吏的话，心里想到我很爱儿子，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宁可耗尽库藏财物，等能中断这样的布施。那么父亲听了官吏的话呢，他没有表态啊，没有说什么，他心里就想我对儿子非常的喜爱，所以说呢，他想要布施的话，不能够违背他的意愿的，所以说现在是。做这样一种这个选择，宁可让仓库当中的财务中完全就是说是耗尽，也不能够违背儿子的意愿，让他中断这样喜欢做的事情，中断这样出生的布施。所以他就没说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仓库中剩下的财物又用掉三分之二，官吏再次呈禀道，上次所剩财物又用去三分之二，诸王的信使应该有礼尚往来，现在库藏接近耗尽，希望您再重新考虑一下。那么又这样继续布施，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财物啊，又用掉了三分之二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官吏呢也再次的呈禀，上次所剩的财物又用去了三分之二。那么诸王之间的信使应该有礼尚往来这样的礼节，现在呢这个库藏呢接近耗尽，那么怎么样办？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害怕了，这样下去的话估计可能所有的财富都要被布施掉，所以说他就开始想一个办法。这时婆罗门对官吏说，我爱这个儿子爱得很深，从未当面反对而违背他的意愿，你可方便行事虚构理由，当他们来索要财物时假装不在，让剩下的财物多留存一些时日。官吏听了这番话后便关闭仓库，之后就到别处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婆罗门他就对官吏说啊，我很喜欢这个儿子，所以说呢从来没有当面反对违背他的意愿，没做这个事情的。现在呢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当面就说是这个让他终止这个布施呢是不忍心做的，但是呢可以想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你可以方便行事，虚构一些理由，那你就假装不在吧。别人在他们来要东西的时候，你假装不在，让剩下的东西能够多留存一些时日。如果几次碰到这样一种不在的事情的时候，也许他的这个布施的心啊，布施的这样一种行为，也许就会稍微淡下去。他也许是这样想的。那么官吏听了命令之后呢，他也是这个开始行使了，他就说是这个听完这番话之后呢，关闭了仓库之后，他就别的地方去了，躲藏起来。乞丐们汇聚到大师那里，大师领他们到官吏处要东西，结果官吏不在，到处寻找，经过一段时间费尽周折才找到他，东西虽然拿到，但不合时间要求。后面呢又乞丐到大师那个地方去要东西，大师菩萨呢也是照例的把这些人领到官吏那个地方，领到仓库门前，让他就取东西。但是呢这一次不一样，官吏不在， 到处寻找，经过很长时间才把它找到了。后面呢，虽然是拿到了东西啊，但是已经不合时间要求了。因为有的时候的这种布施啊，它是有一些时间要求的。有些人有些时候呢，读东西很紧啊，就是非常啊，就是说是紧张的一些非常紧要一些事情，它是对时间的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是啊，就是说是花费一些时间呢、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还是错过了一些最佳的布施时间，不合时间要求。大师心想，如今这个小官吏凭他自力怎敢不称是我，必定是父亲的意思才会这样，而且按理做儿子的也不应耗尽父母的财物，令其一无所有，况且现在的财物已经所剩无几。那么大师菩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也在思考，本来就是非常的聪明的一个人，所以说就是说按理来说的话，这个小官吏他凭着自己的力量怎么敢开小差呢？就是说我要经常要布施东西的，按理来说他也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他应该经常在他的位置上面呢、啊。所以说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居然找不到人啊，居然就是仓库的门给锁住了，找很长时间找得到，肯定不是他的意思，他自己的力量是不敢这样这个做这个不诚实的事情的，肯定是父亲的意思让他这样一种做，保留一些财物啊，肯定是这样的。而且按理来说呢，做儿子也不应该完全把父母的财物耗尽，现在的财富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应该想办法。接着又想到，我怎样才能得到更多的财宝，以满足我的意愿救济众生呢？一方面不愿意把父母的财物耗尽，一方面呢还是这个布施的心没有中断的，他这个布施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看到这么多受苦的众生，要想帮他们的这个家人发心也是非常尊敬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多的钱来满足这个救济众生的愿望呢？他便问众人，现在这个世上做什么事业才能获得很多财物用之不尽呢？有人说多种五谷栽培果园菜园可以得到很多财物，有人说多养生畜随此繁衍可以得到很多财物，有人说不畏艰难出远门经商最能得到很多财物，有人说只有到海里取宝才最能得到很多财物。他就是问其他的这个人，那么在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样的事业能够得到很多的财物，让这个财物用之不尽。那么有些人出主业就是可以种田呢，多种其五谷栽培果园菜园，就春天播种秋天收成之后可以卖掉之后可以得到很多的财物。有些人说呢，可以去这个办这个养殖园呢，可以养很多牲畜，繁衍很多很多的这样牲畜，然后呢把这个牲畜卖掉也可以得到很多钱。有些人说呢，出外经商出远门经商就可以得到很多钱。有些人说呢，到海大海当中取瑰宝，这个是能得到这个钱的最好方法。大师听后自言自语道，耕种谷物饲养牲畜出远门经商，这些既不适合我，又得不到多少利益，只有入海之办法可行，我应当努力办成这件事。那么大师听完之后就开始自言自语，像这个耕种谷物啊这个方面是不能做的，因为前次出去游玩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耕种谷物可以翻身的，一方面呢土里面的虫子，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青蛙还有鼠啊等等都是吃里被吃掉的，所以说耕种谷物的话这个是不能做啊，即便是做的话得到的利益是非常少的，如果得到的利益很多的话，为什么这些种田人还这么辛苦呢，还这么贫穷呢？所以说说明这个问题啊不会得到很多的利益啊。饲养牲畜呢也是有被菩提心的，有被于这个慈悲心的，所以说饲养牲畜也不做。出远门经商的话也是这个得不到很多的钱财，而且里面呢也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欺诈的行为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个是不适合菩萨的种性的，不适合我的，也得不到很多利益。那么有一条呢，入海取宝这个事情可行，那么如果能够入海取得如意宝的话，可以利益很多有情，所以应该努力入海取宝。想罢这些就去对父母说，我现在打算到大海去寻找众多珍宝，回来后用于布施救济贫穷百姓，恳请允许我实现自己的志愿。讲完之后呢就想要实行了，然后就是这个就是给父母禀报这个事情，祈祷父母能够同意。现在打算到大海当中去找如意宝，回来之后呢就救济所有众生救济一切贫穷的百姓，这个恳请父母同意他的意愿。父母听后心慌的问道，世间人到大海去都因贫穷困的无法生存，理应不惜 性命无有过虑，你有什么必要想效仿他们呢？如想布施家中所有的东西及库中所剩下的财物，你都可以用，千万不要到大海里去。而且大海之中有非常多的灾难，惊涛骇浪、摩羯大鱼、恶龙罗刹、水中暗礁，这些险难实在难以经过。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要投身到这种险难中？只要我们活着就不会答应，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再多说。那父亲啊，父母突然听到说他要渡大海取宝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非常惊慌。为什么非常惊慌呢？因为也听说过很多人因为贫穷入海取宝，去了之后就没有回来了，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多。而且呢，就是说入大海取宝，他这个也好像不是一个啊这个种系很高贵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吧。所以说这个呢，只是看见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现在突然是发生在自己儿子身边。像这样的话就觉得这个没办法接受，所以说很惊慌地问他，世界上的人到大海当中都因为非常贫穷实在无法生存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只有铤而走险不顾性命没有顾念的入海取宝的。那么现在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大臣的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去想？那么如果你真的想布施的话，家里面所有东西还有仓库里面剩下的东西都可以做布施，总之呢就不能到大海当中去。而且大海当中很多灾难，像这个惊涛骇浪也好，摩羯大鱼也好，还有很多恶龙罗刹什么暗礁，这些险难一般的人是很难度过的。所以说呢，就说是就这个你不要到这样一种这个灾难当中去。他说只要我们活着就不会答应你，应该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大师今后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所愿，深感忧戚，心里想到我如今的愿望是要承办大事，如果贪恋自身事情怎能承办，便五体投地匍匐在父母面前说道，若一定要我留下违背我的志愿，我就伏身在这里再不起来。大师菩萨听闻之后呢，他自己这个要入海如意宝的愿望没办法实现，那是非常的忧戚的。他也想了，今天的如今的愿望是要利益很多的贫穷的人，要承办大事，那么如果在现在贪恋自己的身体就没办法啊，承办这样一种意愿的，所以就开始这个五体投地匍匐在父母的面前，就是说呢，如果一定要让我留下违背我的志愿的话，我就伏身在这里再不起来了。父母听了这话心急如焚，与家力上前劝说道，大海路途遥远，艰难险阻众多，去的人多，生还的人少，想我当初求子祈祷祭祀各位天神，精诚恳切，没有不曾祈求的，过12年历经周折才算如愿，难道你刚刚长大便要舍我而去？希望放弃这个念头，起来吃点东西。那么父母听到这个话之后也是非常的这个着急啊，和这个官吏上前去劝他啊，家里一起劝他。那么实际上入大海路途很遥远，而解了很多这样的就是艰难险阻的事情啊，就是说整个规律来讲的话，就很多人去了之后呢，能够真正得到宝贝回来的人是非常少的。那么以前呢，为了求你啊，为了求子的话，也是这个经过12年的祈祷天神，最后的得到一个儿子。那么现在你刚刚长了，是不是要舍我们而去了？希望你能够放弃这个念头，起来吃东西吧。从第一天、第二天直到第六天，像这样以种种道理啊解劝开导，但大师所说还是从前一样，意愿坚定，绝不改变。那么就这样，从第一天乃至于第六天呢，像这样的话，有种种的道理开始解劝呢，开始开导，但是大师菩萨呢，还是从就说是这个他所说所做还是和刚开始的一样，志愿坚定，没有改变的，就是这样。父母心里害怕，一起商议到这孩子从小到大想做什么事情，就要把它办成，同意半途而废。如果同意他到海里去，还能指望他回来。若现在一定要阻拦他，到第七天肯定出现危险，那该如何是好？还是答应他前去，把担忧留在以后吧。那么到第六天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心中就更加害怕了，还是一起商量啊，这个孩子从小到大要做什么事情，想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功，没有半途而废过的啊，这方面也是属于这个菩萨道当中的一种这个优点，一种特质。这样修菩萨道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老是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就说是发一个誓愿，后面的开始中断的话，这个时候就会这个经历很多的障碍啊，经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磨难，后面没办法做成。菩萨呢，他能够从出发心啊，一直到最后成佛，也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说意志力非常的这个坚固，意志力坚固，心性稳固的话，要做这个修任何法的事情，都能够最终成就啊，都能够最终成就。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啊，也应该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特质。如果有这样特质的时候，就容易修法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说，如果现在同意他去，虽然危险，但是还是有能够回来的时候，能够指望他回来。那么如果现在一定要阻拦他不去，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就肯定会出现危险的。一般来讲的话，人饿了七天之后，逐渐就会失去生命。所以说呢，现在第七天马上到了，这个死亡就在眼前了。如果现在还继续阻止他的话，马上就会死。那么如果同意他去的话，以后还也许还有相对的机会。所以他们就说，还是现在答应他去吧。啊，如果去了大海之后有什么担忧，那留在后面。翻译之后都来到儿子身边，一人握住一只手，对儿子说：“我们随你的心意，起来吃些东西吧。”大师听后便起来吃饭。那么翻译完之后呢，都来到儿子的旁边了，一个人抓住他的一只手，对儿子说：“现在我们同意了啊，就是啊，比如说随你的心意，但现在你起来吃东西。”大师菩萨听完之后呢，啊，就起来吃饭。吃完饭后，随即来到外边，广泛宣布号令。对众人说，我现在准备亲自到海里去吧，有愿意去的可同我一起去，我作为商属自己准备所有的行具。吃完饭之后呢，马上就一点都没停留啊，马上就来到外边开始广泛的宣布号令的啊，对众人讲，现在我是准备亲自到大海当中去寻觅宝，有愿意去的可以和我一起去，那么我是作为一个商属准备所有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行李啊，这些资具啊，就其他人都不用管。这时国中有500人听到号令后一起响应，便即刻准备所需之物，商定好出发日期，出发日到，众人备好车马，与亲友辞别上路。那这个时候呢，国家当中也有500个人也想入海去，而且大师他是一个大菩萨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作为商主的话，肯定能够集人天相，能够就是顺利的取宝，顺利的返回，也所以说有很多人呢，500个人也是准备响应大师菩萨的号召，一起入海去取宝。然后就准备了所需之物，商定好的出发的日期，出发的日期到的时候呢，就是备好车马和亲友辞别上路了。国王与群臣和他的父母、各小王、太子、臣民等数千万人到路边送行，每人都送给他们精美的宝物供其路上使用。大师一行人在痛哭声中辞别而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国王还有国王的群臣，还有就大师的父母，还有各小王、太子、臣民等，很多人都到路边来送行李，每个人都送给他们很精美的宝物，供他们路上使用。那么大师菩萨就在大师菩萨一行人就在这些啊，就是父母等等的人的痛苦声中啊，辞别而去，开始去大海去寻宝。今天讲这个地方。